坐牢对吧？往后一点，你用那边，好的。好了，那你们就不需要看着我的头影子在走来走去，好吧？好，首先在这里问候大家，弟兄姐妹们平安，也在这里恭贺啊 ，Milton Keynes 的华人教会这刚刚庆祝了34年的堂庆，感谢神哈，让我们在这里 Milton Keynes 能够有华人的教会继续的为他做见证，在这里成立了啊神在这里的一个灯台。过去的30多年为他见证，真的感恩。那今年呢，主题也是讲到教会，就是怎么样去活出一个使命的人生。然后下半段呢，也是提到建造一个使命的教会。那今天开始我就会讲关于教会的使命。那先还没有讲到教会的使命之前呢，可能需要简单的提一提什么是教会啊？什么是教会呢？如果看英文来说呢，就比较笼统一点了，对吧？我们都说 church， 我们去哪儿去 church？ 那其实中文就比较好一点，对吧？我们中文说我们来教会，那但是呢，我们是在一个教堂里面有教会，那教堂。大部分我们都认为就是指那栋的建筑物。当然你来英国可能短的时间的话，你就会看见哇，原来英国这么多那些旧的教堂，非常一些雄伟的教堂，那都是建造好以前的人是用来在里面聚会的。但是我们分别出来，就是教堂就是那栋建筑物，教会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做耶稣门徒的，我们就是成立成为一个教会。那其实在希腊文也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在新约圣经常常提到教会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字 Ecclesia， 这个字是指这一批人，这群人呢是被招出来的， called out， 就是招出来成立的一群人就是教会。那是当然他们也有会堂，会堂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 synagogue， 犹太人还是有他们的会堂。那以前他们还有圣殿呢，叫 Hieron， 他们用另外一个字，所以他们不会把两个混乱起来。所以先搞清楚哈，教会是指我们这里哈，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但是呢，教堂就是那栋建筑物。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教会哈，不是教堂。那彼得前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啦，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第2章9节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就代表了刚才说的，我们都是教会，是被拣选的，是神所拣选的人，是代表神的人。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召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出黑暗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一节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先弄清楚哈，什么是教会，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入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群被招出来的人，究竟我们坐在这里干嘛的？简单来说哈，用今天的语气就是说，我们被招了，神说你们是被拣选的，你们是代表神的，那是干什么的呢？刚才读的经文特别有两个字，就是说去宣扬。所以根据圣经看看耶稣基督他是怎么说的，他究竟做我们做他门徒的这一群人应该做什么。然后又看一看初期教会呢，比如说使徒保罗他建立了教会，那又来他用来是干什么的呢？看看两方面怎么样平衡呢？ 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马太福音28章，这里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以下呢就是三方面他吩咐他的门徒需要去做的。你们要去，第一个是 go， 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第一方面。然后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第三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也要教训这些刚才说的奉父子圣灵受洗的人，要教训这些人去遵守。然后前面呢就说明耶稣他是凭什么去吩咐我呢，他说得很清楚了，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他手中，所以他吩咐我们是有资格的，唯有他配的，因为他是有权柄的。所以最后他也给我们祝福，他应许我们，如果你们这样行的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很多时候你看解经书里面都说，这就是耶稣基督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大使命，对吧？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去做什么呢？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做这些。那看看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去建立教会的时候又做些什么呢？使徒行传第14章，这里呢特别提到保罗去建立教会，这里开始的时候是特别讲到他建立了教会之后，有一些犹太人呢就来捣乱了，他们从安提阿以个念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出去。当他的同伴围着他的时候，发现原来他就站起来了，没事，然后他就进城去。跟着呢，第二天他就跟巴拿巴他的同伴一起到特比去，然后看到1、2、3哈，他们去特比做什么呢？这里第一说，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好些人做了门徒，对吧？跟耶稣的很接近。然后第二呢，保罗和巴拿巴就是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听起来也跟耶稣的吩咐也挺接近的。第三呢，这里说14章，在二人在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的祷告，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好像有点不一样。来，我们看看两个对比的话，我把它放在一个图里面比较清楚。左边就是马太福音，刚才我们看的耶稣分了三部分的教训。第一，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徒行传第14章右边，保罗是怎么样成立了教会的话，他是怎么样成立的，对那城里面的人传福音，然后使好些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是很好，两个很相称。第二呢，耶稣说你要奉父子圣灵给他们受洗，保罗好像没做啊，对吧？刚才14章没有说。但是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比如说大家很认识第8章，腓力向一个太监传福音，对吧？那太监说他要信主了，然后跟着下去什么事情发生？他们看见有些水，对吧？那太监就说，那如果我要受洗何妨呢？腓力就立刻为他受洗了，对吧？另外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在坐监牢，就是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那个狱卒信主了，后来他全家也信主了。跟着下去说什么呢？使徒行传16章，狱卒全家受洗，当天就受洗。我想带出来这些例子，你看使徒行传在新约圣经里面信主做他的门徒和受洗都是差不多同一件事情，同一个时间发生的，同一天也发生了，很多人就受洗，因为他信了耶稣。所以当然在这里没提到 巴拿巴或者是保罗或者是其他的同工们为他们受洗，其实已经包括在里面，因为当时的教会来说，你不可能做耶稣的门徒又不受洗的，没有这回事，所以这里包括在里面了。然后你看第三个，第三方面呢，凡我所吩咐你们就教训他们遵守。当然呢，保罗也是同样啊，他在第三方面呢，他也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就一样啊，耶稣的吩咐。但是他还有第四哦，他在各教会当中呢选立了教长老，就是负责在新约当中呢，保罗也提到长老的职事就是治理教会，教导当时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也好，回到马太福音，你就看看原来呢也是根据耶稣所说的，当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要教训他们去遵守，耶稣所用的字呢，两个字，一个是教训，他的词语这个动词呢是在继续式的，然后遵守那个字 tereo 也是在继续的 infinitive verb， 就是一个动词，是没有时间性的，就是说你现在去遵守，你要以下以后你要继续的去遵守，这是耶稣的吩咐。换言之呢，耶稣不是说啊，你来我教你两个小时然后你就完了没了算了吧，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继续的去学习遵守，然后你是教会的领袖牧师长老执事，你要继续的去教导，不停的一个继续进行当中的。所以耶稣的教导就是这样，保罗他也很明白，所以当他去成立了教会，他快要离开的时候，那怎么办呢？离开了谁来做呢？所以他就训练了，培训了一群人，当时的长老们就负责那一间教会，然后他又还有其他的教会，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呢，那里是众数的，那不是说一间教会，那是说在各教会当中他栽培这些领袖们继续去负责教导教训其这些门徒去遵守。所以你看两个图画刚才是同并行，耶稣的吩咐，保罗呢就这样去实践了，把耶稣的教训实践出来。所以一个很清楚的信息，这三方面耶稣讲得很清楚，教会要去实行的最先的那一步就是你们要去，要出去。那你看除了马太福音这么说，其他有没有这样说呢？很有趣的，你看福音书里面每一个福音书，刚才说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就是马太福音最后的一章，耶稣很清楚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可福音十六章也是最后一章，耶稣也是这样对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很相似的。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也是路加福音最后的一章，从耶路撒冷直到直传到万邦区，也是很相似的。从耶路撒冷你要出去，你要去万邦肯定要离开耶路撒冷对吧。约翰福音二十章是最后的第二章，因为最后那一章二十一章就是耶稣跟彼得很个人的一个交谈，所以跟门徒说的话也是在二十章，也是最后耶稣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怎么样差遣你们，很清楚哦，对吧？差遣的意思就是派你出去做他的代表，如果你是做中国的大使，你肯定不能留在中国对吧。大使的意思就是你是代表那个国家在外国去代表你的国家，所以耶稣说你做我的大使，你就要出去，你要向整个世界万邦万民。所以耶稣说父这样差遣我，我也这样去差遣你们。所以在整个福音书很清楚了。那我们看看教会的使命，我们的意向宣言吧。 你看到吗？这里提到用一些黄色的吧。我们要重新的建立神的教会，成为一个有见证生命、有使命，很符合跟耶稣说的。当然用的词语不一样，我们先现代化了，对吧？我们不用以前的希腊的翻译过来。我们需要做一个有见证，见证向谁做见证？肯定就是向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见证嘛。那些啊，耶稣复活了吗？来，我为你做见证，真的，神活在我生命里面，神赦免了我的罪，我要做见证，我用我的生命去做见证，是有使命的，刻意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吧？啊，有机会，有空了，什么都做过，做完了我才做一做见证吧？不是，教会是一个有使命的，刻意的，是有一个 schedule 的见证的生命，然后我们才有那个属灵的鞭策力，有那种关顾与那种警醒。这样的教会是怎么样来的？不可能第一天就有，肯定有人去教导啊，我们才有那种分辨啊，用圣经的话语来分辨出对或错，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耶稣说的，什么不是耶稣说的，如何分辨呢？我们需要有领袖啊，在我们当中有神的仆人啊，有牧者啊，去教导，去把我们训练培训起来。所以教会真的需要这几方面的：出去传福音，做耶稣的门徒，然后训练我们说的培训或者是教导，把弟兄姐妹门徒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建立好他们的根基，对吧？所以教会的使命，教会的存在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人说啊，我们存在，我们的教会目的就是要敬拜神，其实这是很对的，对吧？我们教会就是要敬拜神啊，但是如果你开始了一间教会没有人敬拜呢，那何来敬拜呢？所以如果要敬拜神，就肯定要人认识神，他们要知道，要明白，要懂得有一位神配得他们的敬拜，他们被赎回来。所以这就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把没有敬拜的情况变成有敬拜，因为这是装备好我们将来在天上。在天上你就不需要传福音了，因为 在天家里面你肯定是一位基督徒，你肯定是被耶稣基督写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了。但是还需要什么？永远的敬拜，对吧？但是没有人啊，我们的现在地上教会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把福音告诉别人，我们有一天要在天家去敬拜他。啥？敬拜谁啊？哎，来坐下，我告诉你他是谁。这就是传福音，对吧？我很喜欢Peter Cottrell， 他本来是伦敦圣经学院的一位讲师啊，他是专门讲到拆船的。在他这本书 Mission and Meaninglessness 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点，他说 The place of the church is in God's mission。教会的角色就是参与神的任命，教会最重要就是参与神给我们的这个任命，这种的使命。所以刚才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三步，保罗这样做，耶稣也是这样吩咐我们，对吧？在那城里面向人传福音，好些人做耶稣门徒。第二，坚固门徒的信心，然后劝他们守住他们所信的道，然后在教会中栽培我们的领袖，或者是我们的传道，我们在当中有恩赐有呼召的人作为我们的牧者，选立他们。然后呢？哎呦，很多时候我们就停留在这边了，对吧？其实当耶稣用那些词就是继续的去做，所以呢应该是这样的，不要停留， 不要以为哦，传福音完了就完，还没有完啊，还有第二步，还有第三步。然后第三步做好了又怎么办？又回到第一步。其实这三部分呢，都可以同时间进行。当一个教会停留在某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停滞不前了，没有前进了。很多时候我们就内向了，就看我们内部了，我们就自己看自己啊，你比我好，哦，我比你不好啊，这些比较了开始。但是我们忽略了还有很多人需要听这个福音。好了，说了这三部分，那我们怎么样去衡量呢？一个教会是否有使命，怎么样去衡量？我用三方面跟大家分享，肯定不止三方面哦。这三方面，第一就是一个建立门徒为中心的一个教会。如果有使命的教会，一定是以建立门徒为中心的。第二是总动员的，第三是有感染力的。第一个，建立门徒为中心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已经说了，其实整个步骤一二三就是建立门徒的整个过程，传福音，教导他们，为他们受洗，教导他们，然后呢继续栽培他们去传福音，教导其他人，也继续栽培更多的人去传福音，去服事。这是整个训练门徒。那我喜欢用这个格式来形容哈，在外面很多的外人，外的意思是说他们在神的国以外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希望他们成为我们的客人，有沟通，有的可以聊，跟他们分享，可能是你的同事同学，你孩子们的家长，他们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朋友的家长，可能很多亲戚，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打球，一起踢足球的一些朋友，这些是外人，希望他们成为我们的客人。然后呢，有一天他们信主了，他们认识神了，做耶稣的门徒了，他们成为家人了，我们就继续去栽培。好像耶稣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去遵行，好让他们成为一个仆人，服侍的人。然后呢，循环了，这些仆人又可以继续去栽培。那你说，哎，哪有这么多人给我们去栽培？什么外人？我数一数，都已经数到了，就是这几个嘛。还有什么人可以做客人呢？给大家看一些数字吧。直到今年四月哈，根据政府的，我下面有那个 website， 你可以去看。有英国来英国签证的，六个月的签证哈，挺多的，可能来这里探亲，可能是来旅游或什么都好。六个月，直到四月为止，已经有大概差不多50万人，只是来英国，这是从中国来的50万人啊！你想想，如果有10000人在 Milton Keynes 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不完了，对吧？你想想，10000人来这里。哦，我是第一次来的，请举手啊！有10000人举手，你怎么办？不要说吧，100人举手已经不行了。我其实是挺多的，很多在我们当中，还有海外来的学生啊。英国2022年，这是比较旧一点的资料，这是政府的网页，通常就是慢几拍的，只是用22年吧。马来西亚的有大概12000人，香港来的有17000多，你知道中国来的有多少吗？大概150000。好，这是整个英国。如果我们这里附近10英里之内呢，有10000个学生已经不错了吧？你怎么应付？COCM 已经有不少的同工分布在全个英国了，对吧？李哲弟兄已经在苏格兰了，余旭也可能要去其他城市去发展，要去传福音，要去接触这些来的短期的或者是来读书的。虽然他们来可能学生可能1年到3年， 来这里短期签证的可能是一些爷爷奶奶，他们来看孙，来看他们的孩子，六个月四个月已经足够去建立一群的门徒，对吧？我记得在我们教会王佑德牧师，他是创始人，那是那50年代的，他来到英国的时候，他临终之前呢，他还当然不知道还有一年他就要离开，要回天家。他那时候他有一个梦想，他说我看见将来呢中国的门会打开的。那时候他离开的时候是60年代70年代初，还没有看见那个情景，但是他预备将来中国的门会打开，亚洲的门会打开的。所以他说我希望将来我们教会可以有一个 center， 有一个中心，就是可以训练好这些年轻人回到他们本老乡回去，他们去东南亚也好，新加坡也好，回国也好，将来呢当这个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进去做神的使者，被差遣出去。当然他没看见这个梦想，但是今天真的是打开了，对吧？王佑德牧师虽然没看见，他有那个远见，他远远的看到将来就好。他说什么呢？给我一个中心，给我六个月，我就栽培一群人，就可以他们回读完书毕业之后留下来六个月，我好好的训练他们如何去传福音，如何去做见证，然后他们就回国，他们回去香港，回去中国，回去马来西亚，什么都好。有一天这个门打开，他们就准备好，这是他的梦想。我想今天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他一定很兴奋，对吧？为什么？因为你不需要去马来西亚，你不需要去中国，你不需要去台湾，你不需要去什么地方，因为他们都来到我们门前了。14万、17000、11000多，还有很多40多、50万的旅游签证的人都来到我们门前了，对吧？做得来吗？我们根本做不来，你根本不需要去马来西亚。神已经准备好，这个门是打开的。当然我们隔壁的粤语堂 也应该很清楚知道了，过去3年有多少个 BNO 来了。根据政府下面也有那个 website， 政府到4月为止申请这个签证的大概是20万人，但是已经来到英国本土的人已经超过14万。你看多么多的人，你知道吗？在这些 BNO 当中，你说很多华人教会我们认识的，曼城的也好，在其他城市的也好，哇，我们招架不来了，我们的那个人数呢已经倍增了，一倍了。我说一倍多少呢？啊，我们本来100人，现在200多人呢。哇，好厉害吗？你知道他们多少人来了吗？90%人都没有去教会的，他们还不认识神的，来到教会的只是一非常小的一部分。你看到外面的合场是多么的大，已经在我们的门前了，这个福音的门打开了。所以这是第一方面，一个以建立门徒为中心，整个循环传福音、受洗、栽培、成为仆人，继续传福音，因为这个门有一天可能会关的，你不要以为永远会开着。总动员什么意思呢？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是总动员的，不光是我们的执事们很忙的，也不光是我们的传道人啊或者牧者啊这边忙忙碌碌的。最近相信你们大部分人有看足球赛吧？有没有？欧洲杯没有看的？都不喜欢运动的你们。最近的足球，当然上周最紧张的那一场嘛，就是英国对荷兰比赛嘛。我看看你们是支持哪一方面，这里应该没有荷兰的吧？找死啊！啊，你支持的球队，你知道吗？这个球赛啊，整世界有卫星直接转播的，好几千万，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观看，观看什么？25个人在操场上、球场上跑来跑去，对吧？ 这就是看球赛啊，每一队十一个十一个，一个 referee 两个 linesman 25个人跑来跑去，大家千千万万的人在那边喊啊啦啦啦征召啊什么什么的，没有一个人在场上踢球啊，我们就是在电视机面前，可能在几万个人在球场那个观众那边大喊大叫的，这不该是不应该是教会啊，对吧？这足球赛 OK 可以的，因为足球赛的设计就是这样的，但是教会的设计不是这样的，教会是总动员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岗位，都有我们的岗位的。我们去年开始做那个启发课程，启发课程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啊，我们有大概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新来的，没有去过教会的，有一些甚至不知道啥是什么基督教啊什么，他们很有兴趣认识啊，你要寻求真理，你要寻求什么是基督教的话，欢迎。那我们是在周四晚上7点准时，我们就有晚饭供应啊，非常好，这是一个其中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呢，不管是风雨不改的，我们都有晚饭的供应。那在我们的吃饭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认识了有两个女生，她们是在读大学的。她们问了一个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她说：“这些饭菜这么多，每周都有的吃，你们是去哪里买的？是什么外卖的吗？”我说没有啊，我们是在地库里面有一个厨房，我们有三个厨师帮忙做的。哇，对吧？哇，他们是专业的吗？他们是拿薪水了？是在这里做这个行业的吗？说以前吧，可能已经退休了。他说，我说他们应该是自愿的啊？什么有自愿的吗？他们自愿一次也算了吧？怎么可能自愿每周12周这样来自愿？他说好，我带你去见他们好吗？好好，我也很想见见这三位的厨师，谢谢他们。好的，我就带他去那个地库厨房里面，刚好已经做好了饭，我们吃完了就下去，他们在收拾厨房了，然后他们就进去，我介绍啊，这两位女生很想见见你们这些厨师，说一声谢谢的。哇，那两位女生就好啊，谢谢你们每周都来煮饭给我们吃，真的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做什么行业啊？我们要有一个是退休的，我们就来帮忙啊。帮忙没有工资的？没有啊，我们是自愿来的。就说很奇怪啊，他然后这三位厨师异口同声，我们是为耶稣做的，很齐心的说。我觉得对啊，每周可能没有人知道原来有三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忙，可能7点钟开饭，但是4点多他们已经来了，已经准备那些菜啊，准备那些材料啊，然后收拾好他们就回家去，什么都没有啊。为了什么呢？没有工资，没有什么礼金，什么都没有，甚至可能他们要自己自付那个公交费来到这里，但是呢他们异口同声，我就是为了耶稣所做的。Yeah, 我在同一个启发课程当中，我的小组是国语组，那我们的组长呢就是一位刚刚毕业在大学里面做讲师啊，非常年轻。那我们每一组呢是每周有一组轮流就上去把那个大门打开，因为我们是冬天的时候开始的，九月底开始直到12月，所以呢冬天的时候比较冷，那我们在地库里面开聚会吃饭比较温暖一点。那轮到我们组了，我们要上去打开大门欢迎来的人，所以7点吃饭，我们6点45分就要下就上去。那我们组长就要上去啊，我们上去有谁啊？我就说哎，我陪你上去吧，我们一起去做。我就跟他一起走上去打开大门了。哇，那一天真的是非常寒冷，因为是冬天了。那我也忘了，因为在地库非常暖嘛，有暖气，所以我也没穿那个大衣就上去。哇，冷得要命。他就看见我，哎呀，看见我比他年纪大整一倍以上，说哎呦比他长了，你还是先下去吃饭吧，这里由我来吧。我就觉得我真的太冷不行，我就好啊好啊， 你看着，我就看着他，我就回头就走了。我在下去楼梯的时候，我就回头看看，他站在那边真的很冷，还是像过路过的人在脸上非常好的笑容。有些人心来参加的人，他就啊，邀请快下去，我们开饭啦，欢迎欢迎。就站在那个门口，那么天气的冷，你为啥呢？你为了什么呢？就是他的岗位，那一天他的岗位就是欢迎这些人。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岗位，厨房组长，欢迎，只要我们站在我们的岗位，每一个人总动员都有我们的恩赐，都有我们的才干，对吧？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啥都没有，不可能的。你肯定有一件事情你可以为主而做的。这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其中一个衡量的总动员。第三，有感染力的。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是有感染力的。我记得我们后期我们是在唐人街的一个堂会里面服侍，就是在那个国语的唐人街那边服侍，大概有六七年了。我们刚过去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那边主日崇拜呢只剩下二十几人吧，然后下午呢他们有一个国语的团契就更少，只有十二三个人。那我们刚刚结束了早上的崇拜，我们就赶过去下午的那个团契。那有一次呢，我们赶过去的时候又堵车，所以没办法，迟到了很多。那刚好那天特别阳光很灿烂，非常猛烈的阳光。那我们国语团契聚会的地方就是在地库，什么窗都没有，所以呢幸好有非常好的灯光可以比较照亮。那我们下去的时候进到去那个房间比较暗，从外面非常灿烂的阳光走到里面去，刚好不知道为啥他们把那个灯光调暗了，所以我一打开门就一片漆黑的，看什么都看不见，你知道那种感觉哦。外面很光的阳光来到这里，没有灯光很暗的时候，你眼睛还没有适应过来，所以很暗了。我就觉得这些年轻人在搞什么呢？不好好的去唱诗赞美，不好好的去查经，你在搞什么？把灯光也调得暗的。后来慢慢慢慢看得清楚一点多一些，我原来排好了椅子了，但是没有人坐在那边，就觉得怎么他们比我更迟到，不可能吧。后来再看多一点的时候，原来这十多个人就是在整个椅子围着那边中间跪在那边祷告。其实我不介意很多人说啊，你的教会这么少人，一点不介意。但是最兴奋的是什么呢？是看见一个祷告的教会有那种使命感，为了教会迫切，为了教会他们有彼此相爱，谦卑的服侍，好让有陌生人来到的时候，他们立刻感觉到神就在他们中间。这就是感染力，一个有感染力的教会。所以首先建立门徒为中心，第二总动员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闲来闲去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都有恩赐，圣灵也赐给我们不同的才干恩赐。最后你会看到有使命的教会就是有感染力的。我最高兴的很多时候就是完了崇拜，我就在那边跟人打招呼啊，聊啊，特别是新来的啊，待会有新来的我也想跟你聊聊啊，跟他们聊，问问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啊，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我很兴奋听到他们说，哎呦，你们这里很有温暖，哇，这里的敬拜我感觉到神在你们当中，我感觉到你们弟兄姐妹很同心，这是最兴奋的，因为有那种感染力在里面，别人是看见这些，认得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在结束的时候，我想用待会的回应诗这里能够 跟我们一起来成为我们的回应。我也请敬拜队，这首回应诗说得很好，他说在这卑微的身上荣耀你的圣名，让世人看见你的慈爱，你的能力彰显在今天在我们身上。主啊，建立建立你的教会。是的，主啊，我们今天的祷告就是求神你来成就建立你的教会，让世人看见你的慈爱，你能力的彰显。
弟兄姐妹请起立。